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若回望人类的历史，你们就会发现，所有的革命都是针对环境的不满。在多数情况下，因为有人不满现状，就决定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置生死于度外，以求实现高尚的目标。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更新再望》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会指出几个历史人物，他们决定承担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希望从他们的勇气和成功中获得启示。您今天可能正面对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不论是在学校、工作或社区，或者神正在装备你带来改变。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一个人是否能改变世界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最近花了一点时间来翻查圣经，发现只有几处经文记载了神独自动工，他的确有自己工作的时候，但是不常见，几乎没有例外。对于一些改革运动、改变生命的事件、惊天动地的时刻，神会选用某一个人肩负担子。当神在事件中施行大能的时候，这个人会屹立不摇地与神同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5章，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这是约瑟的生平中怎么说都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当他的兄弟到了埃及，最后回到约瑟作弄他们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我想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他的兄弟当时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人，手足无措，约瑟则是很雀跃。最后约瑟没有办法压抑自己了，我们看创世纪的第45章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我们再看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人的心如果带着仇恨，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神的器皿，所以千万要宽恕别人。挪亚带来了改变，亚伯拉罕带来了改变，约瑟带来了改变，他的兄弟带着家人和他们的父亲移居埃及，在歌山这个地方定居下来，这是埃及土地最肥沃的地方，他们住在尼罗河三角洲之内。一直到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登基了，埃及政府才开始实行铁腕统治。这些亲爱的希伯来人经历了一场浩劫， 他们在埃及的城墙后被劳役，真想不到那个时候有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婴孩，她担心儿子会惨遭毒手，于是呢将他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面，让这个小篮子在河中漂浮。他将篮子推入尼罗河的芦苇当中，看着篮子顺流而下，来到法老女儿沐浴的地方。法老女儿抱起这个婴孩，给他改了很好的名字摩西，意思就是从河里取出来。摩西是神的仆人，这个小小的婴孩生命因为埃及的法律受到了威胁，他的母亲不太知道神的手仍然在保护他的儿子，看顾着他的生命。摩西之后他不是在40岁就马上成就了丰功伟业，那个时候他将事情弄得是一团糟，一直到了80岁，他来到了不断在燃烧的荆棘丛前面，神从荆棘丛里向他说话。我们翻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六节，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请注意看哦，这不是一个群体，也不是一个委员会。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第七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我们再看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原文中的第二人称代名词是单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个人去。这个时候摩西跟神发生了争论啊，他说不去，神说要去，摩西说不去，神说要去，最后总是不变的定律，神以自己的方式得胜了，也使摩西成为了解放以色列的人。他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只用了一个人。出埃及的工作不是由一般人所完成的，而是由神使用的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摩西有改变世界的心，事情便这样发生了。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了迦南地的边沿。摩西在这过程当中有一次发了脾气，神要他向石头发命令，但是呢，他却是以他的杖来击打石头。结果神就说，因为你在以色列人面前不顺从我的吩咐，我仍然会使石头出水，但是我要你知道，你不能与以色列人一同进入迦南地。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就离世了。请你翻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看见神将棒子由摩西交给另外一个人，摩西的接班人就是你们不老实啊，偷看答案，其实呢只需要望一望这卷书就知道接班人是谁了，你们的答案完全正确。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们再看第五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记着这个原则，我之前曾经说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即使神的仆人死了，但是神的事工不会完结的，即使神重用的仆人离开了舞台，神的事工不会就此垮台了。神在你的生命关键的时刻需要某人的时候，他会将那个人带进你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火熄灭的时候，然后你继续带着激情燃烧，充满了动力。神把那个人带走，你却接下了火炬。摩西便是这样走了，约书亚出来了。神在第七节就对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约书亚记是一本记载着征发的书，这些希伯来人源于亚伯拉罕，由摩西带领出了埃及，来到了迦南地。他们进行的核心军事行动是浩浩荡荡，攻城略地，从北到南节节胜利。 当他们差不多占领了整片土地，准备坐享当地人新建的美丽房子和水井，品尝他们栽种的果树以及他们赚取的金银财宝，神在这个时候却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当心，要当心，你开始信靠自己，你们要当心，当你们发福穿着时髦，那就是十分软弱的时候来到了，你们常年累月的征战，现在享用辛劳的成果，但是我要警告你们，你们将会忘记我。啊，以色列人的确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因此经历了另外一段黑暗的时期，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人，他们怎么称呼呢？对了，很好哈，我原先猜想你们可能不知道答案，他们就是士师，他们是由神分别出来的人，负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不信悖逆的时代。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二章11节到19节这段经文，我很喜欢这种的研经方式哈，快速的读过经文来看全景，我认为这种方法帮助是很大的。这些士师包括了底波拉、巴拉、基甸，还有亚比米勒、耶弗他、参孙，他们全都是希伯来人的士师。但看一看他们怎么样工作呢？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你们仔细看，以色列人的国运是周而复始的，他们现在行恶事又跌落谷底，敬拜别神。十二节说，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这是周期性的谷底，他们离弃了神，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我们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十五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说，施行恩典，兴起士师，这卷书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现在是很好的时机了，他们复兴了，又来到了兴盛期，以色列人开始与神同行，他们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谦卑，拆毁那些偶像，离开不道德的事情，还有拜偶像的生活。可是呢，第十七节记载他们故态复明，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士师记说的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故事，有的时候走向兴盛，有的时候走向衰败，然后呢，是拜偶像和失败，最终跌倒。以色列人被另外一个不敬虔的民族所侵略，但是到了处境水深火热的时候呢，他们又向神呼求了。神于是就派遣另外一个士师来解救他们，他们步向胜利，富裕便来临。当那位士师死了之后，财富使他们变值了，结果呢，他们又再一次的跌倒，转向其他的假神。一个又一个的周期反反复复，这是一个向罪妥协的故事。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吗？二章十九节说，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我们没有时间来探讨每一个士师，尽管这是很精彩的研读圣经的内容。最后一段过渡期来临了，最后的士师也是第一位的先知出现了，这个人为以色列第一个王加冕。我们能够想到他的名字吗？有两卷书的书名是以他来命名的，他记录了以色列早期一些帝王的事迹。还记得这位将手放在扫罗王身上，领他登上新的权力核心的过渡期士师吗？对了，他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记上和下两卷书就记载了撒母耳他一生的事件。 他一生的舞台横跨了以色列联合王国三位重要的王。你能够指出这三位王是谁吗？他们各自统治以色列国40年。第一位王就是扫罗，第二位是大卫，第三位呢就是所罗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一共120年，各自做王40年。这是很有意思的啊。所罗门是盛极一时，但却也是生活腐败。以色列王国最终是瓦解，甚至出现了内战，有的移至北方，聚居在北国的首都，也就是撒玛利亚，许多人则留在南方犹大，聚居在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却彼此征战。你也当知道，当一个国家长期内战，就会被敌国所占领。北国的结果就是被亚述帝国占领了，他们成了亡国奴。南国呢，则是被巴比伦帝国入侵，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以色列民族是四分五裂，散落在异国的土地。像诗篇的第137篇描述，他们将琴瑟放在柳树上，在异乡不再唱神的诗歌。这篇诗深刻地描绘了他们当时流放他乡的境况。在那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许多先知出来代表神发言，写下了一卷一卷的大小先知的书信。以西结书、以赛亚、耶利米、何西亚、约尔、阿摩斯、俄巴底、约拿、弥迦、拿鸿、哈巴谷、但以里、西番雅、哈该、马拉基，一个个的先知看透了那个时代的人的苦楚，每一个先知都对当时的世代发挥了影响力。南国的人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耶路撒冷，那里到处是颓垣败瓦。有一个人带领着以色列民重建了城墙，你们记得他的名字吗？对了，是尼希米。他帮助以色列民成了耶路撒冷的总督。尼希米帮助以色列民重建城墙。当时有一位祭司，他写了圣经的一卷书，他在耶路撒冷城中复兴了以色列人，使他们重新追求神的话语。这个人就是以斯拉。接下来是两约之间的黑暗时期，先知突然之间沉默下来了，没有任何的书信的记载。由圣经的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之间有4个世纪之长，中间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英雄人物，但是呢，圣经没有再做任何的记载。一直到后来有一个古怪的先知在旷野宣告预言，他是穿着骆驼的毛衣，吃虫和蜂蜜，宣告救世主的到来，主耶稣会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你们记得这位先知是谁吗？对了，他就是施洗约翰。他为人施洗，约翰作为弥赛亚的先锋，为弥赛亚的到来预备道路。等了400年，这位先知终于打破沉默了。接着有一位婴孩生在伯利恒，他长大了之后成了弥赛亚。我们说到改变历史，他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他的出现，历史分开了公元前和公元后。因为他，我们有了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训练了12个人，其中一个背叛了他，自杀死了。其实犹大是不信者，其余11个人则是跟随着他，成了使徒。其中有一个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肯认他，但这人后来成了教会最举足轻重的发言人。使徒行传的前12章就是记载他的事迹，他的名字就是彼得。紧随彼得的是使徒保罗，或者称为大树的扫罗，他是新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使新约圣经得以完全。使徒行传只是圣经一卷还没有完成的书，我们仍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看见神仍然在寻找可以使用的人。说起教会的历史，我不敢遗漏宣教这个部分。威廉·凯瑞可以说是现代的宣教之父，戴德生则负责将宣教带进了东方，深入到中国当地的社区。像是凯默·汤森， 带着异象的人看见将圣经翻译为部族和土著方言的需要。我还可以举更多的名字。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带来不同呢？这本圣经包含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事实上，你可以说，我的话，我的意见是否能够带来改变呢？我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信息。在1776年，有一票使美国的语言定为英语而非德语。于1868年，有一票使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詹森免遭弹劾。于1875年，有一票令法国由君主政体改为共和政体。于1876年，有一票使拉瑟福德·海斯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谁还胆敢轻看任何一个人的力量呢？神仍然在弟兄姐妹当中撰写他的书。是不是记得第一个跟你传福音的人是谁呢？你的生命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呢？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神。当我还是一个背弃神和困惑的年轻人的时候，神他带领一个人张开双臂，以手拥抱着我说，我们将彼此相聚，神要使用我们的关系建立你的生命，使你不再像从前一样。我从没想过在当时的日本一个小岛上，竟然有一个人会这样改变了我的一生。只是一个人而已，这个人今天仍然在传福音。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改变世界呢？是的，这在从前发生，仍然会继续的发生。这样令人振奋的事情会发生在你，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代，千万不要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透过圣经让我们看见你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身上动工，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如何影响别人。我们为此充满了振奋，感到喜乐。这些人不是公卿王族，身世并不显赫，家道也不富裕，身上没有贵族血统，本来不是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但是他们成了伟人，只因为你的恩典临到了他们的身上。天父啊，求你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沉迷于自怜，老是陷在昔日失败的灰心失意当中。求你宽恕我们在彼此报复和仇恨当中浪费了时间。求你赐予我们异象，看见未来，让我们的视野超越国界，甚至超乎我们的能力，可以明白你大能的作为。求你赐予我们异象，随时等候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让我们服侍国家，临终的时候可以带着笑颜离去。主啊，求你赐予我们新的展望，新的方向，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对环境现状感到不满，才能够不断的积极精益求精。我们随时候命，并且以敏锐的心参与事工，我们会留心聆听你的话语。天父啊，我们爱你，我们在此，你今天如果在寻找工人，请你使用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正在收听更新在望这个系列，讲题是一个人是否能改变世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更新在望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一个人是否能改变世界，于198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